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20章，主题是对神和对人的理解都错了。由卫平姊妹撰稿。对于三个朋友善恶有报的言论，约伯在前面一章提出自己的质疑。约伯指出，恶人并非都会遭到报应，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也不寻求他，却诸事亨通。约伯的本意并不是为恶人找理由，而是借此表明反面的推论。恶人并不见得被神惩罚，善人也并不见得凡事顺利。然而，约伯的反思并没有引起三个朋友的共鸣，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神观。以利法在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完全放弃了第一次对话中对约伯的同情。他直接以结果推论原因，驳斥约伯乃是罪大恶极。对于约伯挑战神的作为的行为，以利法担心至极。他引用约伯评论恶人的言语，套用在约伯自己的身上，指责约伯对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的抱怨乃是对神的不敬。不得不说，对神的属性和对人的动机，以利法都理解错了。因此，即便以利法是个正统的福音派，极力呼召人认罪悔改，他的呼召和劝勉却是毫无用处。本章的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段一到十一节，以利法定罪约伯。约伯记22章2到3节，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在这两节中，以利法强调神的主权，但是他所理解的神是一位高高在上与人无关的神。以利法对神主权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能理解耶和华神乃是一位愿意与人建立关系的阿爸天父，因此他不能理解约伯在神沉默时的痛苦，反而认为约伯极力寻求与神和好的举动是徒劳无益，没有盼望的。以利法引用约伯对于自己的评论，实际上他是在讽刺约伯。你说你是智慧人，为人公义，行为完全，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是你所说的，神也不会理睬你，因为人的智慧、公义和完全都不能叫神得益处。约伯记22章4到5节，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以利法的思想无法超越善恶有报的神观，他仍然从结果来推论原因。第四节是以利法对约伯的质问，他是在说约伯如今遭受极大的苦难，乃是神对他的责备和审判，而神不会因为一个人敬畏神而审判他。因此以利法推论约伯乃是罪大恶极，而且如今仍持续在罪中。在第六、七、九节中，以利法列举约伯的罪状。从这些罪名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利法乃是根据约伯在遭遇灾难之前显赫又富足的地位发出的意象。以色列的律法中充满了神对穷人的怜悯，神限制人为富不仁，要求他的子民心存怜悯，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穷乏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这些罪状听起来很像是像约伯这样有能力和尊贵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以利法断然指控约伯一定是做了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事实并非如此，很难想象近前如约伯的人会做出这些举动，而我们人就会这样以一个刻板的印象来概括一群人。我就想到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本中出现的地主往往都是吝啬凶残、剥削穷人的形象，我就以为所有的地主都是这样的坏人，到长大以后才了解 地主中也有许多诚实正直、乐善好施之人，而且不在少数。第二段，12-20节，以利法误解约伯。第12-14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以利法严重误解约伯的意思，他认为约伯在前一章对神的质问是在挑战神的全知。事实上，约伯从未说过这句话，也没有表达过这个意思。在约伯的回应中，他对于神的沉默感到痛苦，而不是像以利法所理解的，认为神不知道自己所行之事，因此可以任意妄为。第15-16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在这两节中，以利法将约伯比作在挪亚时期死不悔改的众人，被审判的洪水所灭。第17-18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这两节经文直接引用约伯在前一章14-16节的原话。在第21章的对应经文中，约伯的原意是引用恶人对于神的悖逆，他们在世享受亨通，却不归荣耀给神。然而约伯却明白他们的盲点所在。在第16节中，虽然不理解，约伯仍然表露自己的心智。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对约伯来说，恶人的兴盛并不对他有任何的吸引力。他明白他们的兴盛在乎神，他自己绝不与恶人同谋。就如诗篇1章1节所说，约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在本章中，以利法却没有明白约伯的原意，反而认定约伯就是那个恶人，这对约伯来讲实在是个天大的愿望。第19-20节，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浇灭。在前面一节中，以利法承认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表示在短暂的期间，神会容许恶人丰盛。在这两节，以利法再一次回到他自己的观念，就是恶人的丰盛只是短暂的，他们的结局一定是被神审判，遭遇患难。若是这段话不是说给遭灾祸的约伯听，或许并没有什么伤害。但是约伯的处境正好就对应了以利法所说的，在遭遇患难之前，神祝福约伯，但是约伯如今的结局就像是果然被剪除。这也对应了本章的第一个段落中以利法对约伯的定罪，他为富不仁，不关心穷人，不乐善好施，实在罪大恶极。第3段，21-30节，以利法呼召悔改，与之前的讲论结构类似。在责备之后，以利法呼吁约伯悔改。平心而论，以利法在这一段中的福音堪称经典，若是用在一个福音朋友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可惜的是，约伯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以认罪悔改解决，约伯需要一个答案，以利法的福音并不能给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以利法的呼召。约伯记22章21-30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非的黄金丢在西河石头之间，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营。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人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总结以利法关于悔改的呼召，他讲到几件真理：一、认识神，让我们得着平安和一生的祝福；二、神的话语重要而且宝贵；三、神接纳每一位悔改的人；四、神比世上的一切珍宝更宝贵；五、我们要以神为乐；六、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七、神拯救谦卑的人。虽然约伯不能从这段话中得到安慰，我们却可以。以利法所讲的关于神与人的关系，在这一段中并没有错，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总结以利法的第三篇讲论，让我们看到人的局限。对于患难中主内肢体，我们需要倾听他的心声，以同理心站在他的角度，陪着他一同走过这段反思。我们需要建立他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定罪他，让他更加远离神。另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对神有更加亲密的认识，得着神的智慧和启示，才能更好地辅导和帮助他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以利法的第三篇讲论，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常常会误解神，误解他人。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更深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有更多的同理心，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